市的灯光，绚烂的烟火，你微笑的脸，你闪烁的眼，你清脆的声音，你徘徊的脚步，时光总在悄然流逝，故乡总在离别后开始遐想，生活总在平凡中流淌，梦想总在暗淡后发光，爱情在你伸出双手的那一刻拥抱希望，给时间一场旅行，让我们在时光的静止中沉睡在声音的世界。
我时常会想起外婆，她是个非常特别的存在。虽然她身材矮小，我小时候却觉得她像山一样高大，充满力量。我的父母对我非常严厉。幼年时，我只有寒暑假可以去外婆家，她简朴的家在我心里仿佛是自由的圣殿。每当我遇到困难去找外婆时，她总有办法巧妙解决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内耗成了一个热词，很多人都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，失去了行动力。外婆若在世，她应该是不能理解这个词的，因为她决策行动向来干脆，好像永远有着无穷的生命力。外婆出生于一个资本家家庭，她的同学是四大家族的小姐，外婆总显得独立独行。当时别的兄弟姐妹都乖乖读书，去上了名牌大学，她却非要学音乐。大家都选择了门第相当的对象，她却非要嫁给当时已经家道中落的外公。结婚时，娘家在上海为她买下了4层公寓，她却用这个公寓开启了夜校，教工人识字、珠算。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外婆自从嫁给外公后，就跟随外公从大上海跑到贫穷省份工作，进了一所学校。当时的校长欺负他，克扣他的工资，于是他到处写信申诉，甚至反映到国务院，还收到了国务院的回信，支持他维权。从此，校长再也不敢招惹他。然而，等到后来校长落难，要求他在校长的材料上签字时，他却拒绝了，理由是他记性太差，都不记得了。其实是他不愿意落井下石。作为一所以学生打架厉害而闻名的中学的教导主任，外婆跟学生们关系特别好，获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和拥护。外婆的另一特别之处是心态年轻，73岁时只会几个单词，如你好、谢谢这类，他就敢一个人带着2个巨大的行李箱跑到加拿大住了半年。86岁时，一次次帮助遭遇家暴的钟点工阿姨找律师打官司。88岁时，因为我一直不结婚，就问我是不是喜欢女孩子，并表示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很正常。他尊重我的选择，还将我的一个朋友误解为我的女朋友，拜托她好好照顾我，弄得对方哭笑不得，继而又很感动于外婆对我的关心。 89岁时，外婆摔了一跤，住进了医院，跟隔壁床病人的护工阿姨相谈甚欢。护工阿姨被隔壁床病人家属欺负时，外婆为她打抱不平。对方回怼时，外婆不慌不忙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上去之后，只上天堂，会保佑你们的。”对方不敢再说半句。一直到生命最后，外婆出门前都要仔细搭配丝巾和口红，化妆半小时。外婆的行动力也特别强，她想到一件事就一定要去做，绝不等待。以前我一直觉得那是一种鲁莽，后来才明白，这实则是一种智慧。因为生活中的变数实在太多，机会稍纵即逝，愿望随时间的流逝也会变质，所以要活在当下，尽力抓住此刻。外婆的一生都在做加法，在活着这个基本的前提下，她会尽量把握住可以把握的部分，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收获。而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理念是做减法，先预设出一种完美顺遂的路径，所有可能遭遇的挫折都是潜在的损失。在这个逻辑前提下，人就会患得患失，瞻前顾后，陷入内耗。内耗就如一块橡皮，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反复摩擦，最后擦掉了真正的自己。外婆的这些人生智慧，源自她对自己的信任和喜爱。因为她发自内心的喜欢自己，相信自己是好的、优秀的，是值得信赖的。所以，她才能勇敢地去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遇到困难时，她绝不气馁，会寻找任何可以借助的力量和方法，不断尝试，成功了就会形成正向反馈，鼓励自己进行下一次挑战。我曾经问过外婆，有没有过什么遗憾的事情，她听到后非常惊讶，为什么要有遗憾呢？想做就去做嘛。那如果结果不好呢？至少我知道结果了吗？至少我这一辈子都会很精彩。我试图将外婆告诉我的道理和她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来，但这些不过是她人生河流中的极光片羽，远不能展现她的风采之万一。当我想把这些故事凝结成一本书的时候，一个难题摆在了我的眼前，零散的故事之间要用何种逻辑串联。正如我从记忆的沙滩中收集了无数片美丽的贝壳，如何才能串成一串优雅别致的项链？我一直在试图想出办法，却始终不得要领。突有一日，我看到了一位农人正在救助一棵树，顿时领悟，人生不正如一棵树吗？受伤了，需要先修剪掉那些坏死的部分，然后构建自己的防御罩，在安全放松的环境下寻求内在发展，默默扎根，汲取养分，疗愈修复。随着能量的积累，我们才有力量，有勇气将枝叶探出保护罩，与外界产生连接。当真切的略带残酷的风霜雨露打在身上时，却也是海因茨·科胡特所说的恰到好处的挫折。在磨砺中成长，我们将变得更加强韧。当强健、平静、有力，达到内外的统一与和谐时，我们 就成为温暖的、饱含生命力的模样。这也是成长本来的样子。人生路漫漫，道阻且长，愿我们都能成为像外婆那样坦荡快乐的人。
谁的声音清唱婉转流年，谁的双手挽起千年不变的誓言，用音乐品味生活，用音符记录感动，我的声音会一直陪伴在你的左右。
多